那我们从就观非常非无常，第一个是从显真实来说了哈，就是从直接来说明就我们刚刚所举的色来自无蕴哈，无蕴它是非常非无常，还有从六界里面的世界来说，它非常非无常。那这个是来显它的真实，就是无自性，无自性。那接着94页，鬼恶这边开始呢，是从显中道。那我刚刚也有提到了哈，就是老师在说明五蕴、色等五蕴跟六界里面的世界一样是观常非无常啊。可是老师在第二类呢，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的常跟无常，它并不是从时间上去说了，就是说它是从特质上去说明。应该说它的常是什么？它是把这四个看成一个总的来观察。假设是你说是常，实在的常呢，这四个特征四大就无分别，应该说是一样嘛，常就是完全一样，没有差异。你说无常，那导师又另外一种诠释，用另外一种诠释。假设你说无常的话呢，等于说这些特征呢都可以随意改变，水它有湿性，地有坚性，所以湿性变成坚性，坚性变成湿性，好像任意可以改变，所以它要超越所谓的常无常。所以它不是从第一个论法、第一个观察去说明色蕴的常无常，从时间上来说啊，前后完全一样叫常，前后完全不一样叫无常。那可是它在四大上面，它多一个另外一个诠释啊。当然，你也可以用色等五蕴的方式去观察，从时间上来观察也是如此啊。你说地哦跟水，地从时间上前后完全都一样，称为坚硬性嘛。那可是事实上，不管是前后完全一样，或者前后完全不一样，都不可以的哈。这个论法，这种观察法，也在色蕴里面观察到了哈。所以导致这边四大是用特征，从这四个特征的总的来看，总的来看哈，这四个特征，你说它是常的话，这没有四大可以区分。既然有四大，就表示这四个特征是不一样的。既然特征不一样，它就不能随便更改。它从这个角度来说了，所以常无常、非常非无常，这样子去观察四大，都是虚幻，就是因缘而有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可是它也不可得，它的实性是不可得。你说那坚地的坚性，这种自性是不可得的。好，那我们接着看鬼恶的显中道，94页，讲义的94页。经文是这样，所以者何？以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是中，无色无形无名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所以我们刚前面用色等五蕴、地等四界来说明常无常，直接说明他们都是无自性不可得，所以它是直接什么显真实。这边要说明显中道，如果还有印象的说，还有印象就是说离自性而显空嘛，空就是无自性，那离相待离二边名中道。所以这边你看他的经文就是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嘛，所以选边都不对。这个已经在诸法实相甚深义当中，第一义当中，所以这个当中它是无色无形无名无知，等于说你用分别识去认识都是没办法了知，这是用如实知，就是无漏的智慧，无漏慧去观察的对象。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诠释。从文句上来说呢，是接续的观世界而来。从意义上来说呢，事实上这应该是包含五蕴也是如此，五蕴世界，或是假设有十二处 或是六处来说，也是如此来观察。那这样的观，非常非无常，为什么可以称为，为什么叫做中道真实正观呢？那边呢是有不邪啊，就是有不正的、偏邪非中非正的意思。简单的说呢，不落二边，没有偏一边的话，就是中道正观。我们刚刚强调哦，中道就是真实观，正观也是真实观的。那不落二边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一般众生心有细论，细论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了，就是造作出来的 expansion 就是扩张的啦。我上次应该有举个例，就是你看到别人平时跟你很好嘛，都会打招呼，可是今天突然遇到他，他好像不太理你，你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他，还是他家里有什么事情，情绪伤心之类的。后面那些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这是我们自己造作的。事实上呢，这是从字义上啊，细论啊，就是我们翻一下这个前面有提到啦，85页注脚的263，这个我们上次在讲这个中观中论中道这边事实上有提到，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啦。正确而恰当的中道在注脚263，不是模棱两可，更不是两个极端的调和，而是处理种种的执见其灭一切的细论。那事实上就中观家来讲，根本的细论，根本的烦恼是什么？你们觉得啊？只有使我，就是自信见啊。好，我们翻回来这边，我们看回这个本文这边，回来这边不落二边呢，就是一般众生有细论，所以细论当然不同，从语词上不同的传人上的诠释不一，当然会有一些差异的，根本上就是造作出来或是扩张出来的 expansion 扩张出来的。那众生因为有这样子，如果就中观家来说，就是有自信见，所以于一切意象，就是从我们心所显现的这种境界啊，等于说我们认识的对象来说，那一切言说都是相对，都是世俗，所以不执着于常就会执着于无常，所以这根本就是自信，有这个根本自信见的根本。那现在要从真实去观察，可以知道呢，要知道就常跟无常都是不可的。那观心渐渐生，就观察这个心呢，就是观察我们对象嘛。那如果用中观家的方式呢，就直接观法的常无常不可得，那你很专注很深入的时候呢，观心上就是心上你观察的这个对象，这个法常无常相呢，生灭不住，你就知道它了无自性。那进一步在深入观察的时候，常无常相这个相都会不现前，不现的时候有个空，空相现前，就是有个什么都没，不能说什么都没有，就是你去除了常无常当下所现的那个状态了，所现的状态就是空。那再进一步呢，这样的空也脱落，等于说你也超越的，超越所谓的相对的人所，人观的心所观的境，所以超越人所，超越彼此，超越时空乃至数量等等，而显证的体证的当下，直接体证的当下就是真实。所以在体证的当下，经中的描述是什么？常无常事中，所以这个当下超越嘛，就虽然就这几段文呢，是让导师就说明一个修行的次第的。你一开始观可能先观察法的无常相，那再观察的常相，那进一步观常相无常相不可得，那在深入的时候就可以超越所谓的常相无常相，那这两个相都去除 而呈现那个状态是空，那这个空进一步再把它去除，那个当下就是直接体会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那这个当下是无色无形无名无知，等于说是从常无常相对中超越，那现证这样子无色无形的中道。我讲中道不是只是修行的态度，它就是真实诸法的实相真实。在中论也有提到空亦复空啦，就是说你空是要用空来去除我们种种的烦恼。那我们这部经后面也会提到空是要去除我们烦恼，可是我们认为还有个空可执着，那这样子很难再把这个空去除，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空也超越。般若经什么都讲超越，就算有什么法比涅槃更好更殊胜，也要怎样，也要超越，也不能执着。这是般若经大圣空义特别强调的。好，我们接着来说明什么是无色无形无名无知。导师说到如果对应瑜伽师地论呢，应该有六句，那我们这边只有译出四句，有可能是译者他简略的。如果你要看哪六句呢，在注脚286里面有提到了，注脚286的瓜符一呢，由六相于诸梵语遍计所执言说自性意相可得，言说自性还有意相可得，就是有六相。那有那六相呢，就是不可自寻思，不可说是他。自寻思，寻思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思维观察了，寻思嘛，思维观察。那不可是他，就是为人解说嘛，不能将所体验到的那种内容去说明。那第三个是超越色根所行，第四个是超越一切相，第五个是超越世所行，第六个是超越烦恼所行。好，那我们可以互相参照了。我们看为本文导师的解释，第一个什么是无色呢，就是不是色根世所得，就等于说不是眼识所认知的对象啊，不是眼识所对认知的对象，它还有可能是声音，有可能是味道，就是鼻舌身嘛，眼除了眼睛之外还有什么耳嘛，耳鼻舌身等等所以这是无色，无色所讲的它就是超越无色的，虽然不是眼根所了知的对象，可是它有可能是耳根啊鼻根所了知的对象，所认识的对象。所以进一步第二个叫无形，无形相不是五根识所得，所以也就不是色等五境。所以等于第一个是不是眼识所认识，第二个又进一步去说明了其他的等于说这个不是在外面所认知的，这是属于内在的。所以前面两个去除了色法，色法的对象有什么，色身香味触嘛，是属于色法。那第三个第四个实际上你可以说它属于心法了，所以应该说不是属于心法，就是说超越了。第三个是无明，所以它也不是意识所可以了知的。第三个是无明，第四个是无知，无知就是说它不是有漏识所可以认识的，就是不是分别识。那上次我们有说嘛，识它没办法去除这种根本的我执，只有智慧才可以遣除根本的我执，看到所谓的诸法的实相。所以它这四个实际上就超越，就是你体证的当下是无分别智所对的境。好，我们接着看最后两行这四句说明的不就是无色无形无名无知，说明不落二边的，非有漏心事可了知，只有般若现证，就是 无分别智，而且是无漏的无分别智所体证所观的对象。相对于般若经来说，就是慧眼于一切法都无所见，这个地方叫真见道的现证，是名中道真实正观的。真见道相对来说就有相见道了，真见道就是 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就我们上次说的初地啊。我们现在是从我们刚讲，我们在那个广大行是资粮位啊，这边是什么？从家行要入见道位这个阶段，所以要习深深中观，所以见道就是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真见道。我们看小节，请看95页。那本经的中道实观重于此，那就是中道实观讲的就是要亲证诸法实相。那现证以后呢，起方便智，五地上才可以真熟并观，真熟并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下。有一个相见道还有真见道，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变法法性论讲记，变法法性论算是唯识的论点，可是汉译好像没有保留啊。这个导师是根据那个法尊法师所从藏译藏传的译本翻译过来的，他做诠释在华语集第一册。见道有分两种，真见道跟相见道。真正般若现前，一切法都不现前，就是说无分别智所对的对象就诸法实相，那就是毕竟空，那也可以叫做真如，叫做法性，也就空啊，毕竟空，这个诸法实相真如法性，这个都是同样的同义词啊。所以佛教里面有很多语词会让人家搞混，可是这几个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当下体证的当下，事实上是无人取所取，人取的智所观的境嘛，那无人权所权，没办法去诠释平等，这属于真见道了。那通达空性是什么呢？在后得智中，就是这边所导致这边所讲的起方便智，方便后得智，事实上不是一般的智了，它事实上是无分别的后得智的。那用世间的语言，还是用思想表达出来，那说明法性诸法实相是怎样描述嘛？描述它是怎样，可是你描述的事实上已经不是诸法实相的那个状态，因为借由你的描述它还是有相可得，所以这个叫相见道，这个叫真，一个叫真见道，一个相见道。那另外在成佛之道这边也可以看到了，就是导师在讲实地的这边，那这个表一样是参考以前看人法师他们所编的这个讲义里面他们所整理的。我们一样来看一下，初地叫欢喜地，这个叫凡圣观，凡圣的差别，所以叫凡圣观。那现证空性，那现证以后可以起方便智。那现证空性的当下呢，是见空性，离现象不见一切法，就像般若经我们刚刚所讲的慧眼一切法都无所见，就是那个当下那种状态。那方便智可以达幻有，这边的有是说你从定出来，从定中出来，你要做教化事业，要修，慢慢借由修行来断除我们剩余的一些烦恼习，这些都是有的。可是你对的人，你对的事，你就知道这些都是无自性的，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好，这是初地的。那初地到第四地叫空，空有不并，就是不同时啊，观空的时候有就没有，观有空不现，所以见空性不见一切法，可是达有则离空性的正知，等于说你有跟空它不是，它没办法同时。 你观空的时候就什么都无自性，你看了诸法实相，可是你对的境是有，你虽然道理上可以知道它是没有自性，可是你事实上还是看得到它的相状，它的差别相。那五地叫人圣地，那这个叫大小观，就等于大圣跟二圣的差别。那这边看，这时候五地开始呢叫真熟并观，就空有外，就等于说你可以观空也可以观有。 所以他得到空有不二的，不二就是平等的、啊、没有差别，就是等于说前面出于地到第四地观空就不能观有，观有不能观空，那这边是可以的，刚开始可以，可是他还是要还不是很就还没办法任运呢、啊，他必须要再加功用行。那这边也离了二圣的涅槃的障碍。那第六地叫现前地，叫有间断，就是有相无相间杂现行，那跟第五地实际上差不多了。那基本上要到像第七地圆行地，它还是有功用，无间断，能无间断无相现行，所以等于说你对的相都是无相的，可是无间断这个时候呢，他还必须要有功用，就等于说他还要努力，他还是要修行，还是要提起正念，他才有办法无间断无相现前。无相就等于说他观空的对象，诸法的实相。那八地不动地无功用无间断，等于说他不会被烦恼所动，他也不需要特别的提起正念，他自然而然，他所心的作用就是如此，他的智慧就是很敏锐，他所观的就是虽然是无相，可是他就不会间断，所以要到十地才圆满啊，乃至佛地，基本上可以有这么样的这几个的阶段性的。好，那我们再请看为本文。好，我们看完本文这边，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直接显中道，显中道是离两边嘛，常无常都要远离，这样子才是中道真实正观。所以这边的常无常修行的次第，一开始可能对法观察它的常相，观察它的无常相，接着知道常无常相都不可得，那去除常无常相，空相现起，空相现起也要超越它，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体证到这个诸法实相。那体证之后，又从空中出假，而起厚德的方便智，这样子在一地一地渐次的净除所有的烦恼习。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乐的，人一是观常无常，观常无常，那人二呢是观我无我。那这边也是一样，我们看经文，我是一边，无我是一边，我无我是中，无色无形无名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现在再从我无我门来观察，那事实上观察的对象应该，如果没有办法，就是还没有那么善巧的话，应该还是从先观五蕴，观世界我无我的。可是这边呢直接显中道，有没有，就是离二边显中道。如果照我们人一常无常这种观察的方式，第一个它是显真实，显真实是观色等无蕴非常非无常，世界非常非无常，那之后再说超越了常无常之后当下是怎样状态。那这边呢是直接来说明我无我就超越了，你要知道色等无蕴它非我非无我，那你超越我无我之后这个当下是怎样状态，所以这边开始呢就直接显中道了，所以导师的诠释也是如此。那我是什么呢，就一般的说明上呢，因缘和合而成的有心事有精神作用的众生就是我。那一般的人呢会认为这样子的和合的体有个实在的我，这位只为实我。所以佛常说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讲诸法无我，那可不可以讲诸行无我，诸行无常嘛，那可不可以讲诸行无我， 那诸行无常，可不可以讲诸行无我？哎，可以吗？诸行，诸行无我。好，没关系，这个大家啊已经醒了。好，或许这个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了哈。哦，我这边先不回答。好，我们看这边呢，我们先看这边好了哈。所以佛呢常说诸法无我嘛，就任何一法的升起，为什么说无我？就是法升起借由因缘啊，借有种种因缘可以升起，所以他我的话不需要借有因缘。好，所以我呢是一边，我是一边，就世俗来说都是相对的，这个都是世俗。而在一般的就是真实观的时候呢，我不可得，那无我也不可得。那我不可得，我们借有上面的我空观，就是我们一开始，如果你们稍微记一下87页89页这边，从我啊人还有什么众生寿者寿命，都是我的别名，观都是就观察，这些实际上都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一个思维的主体，没有一个轮回生死的主体，乃至他没办法固定，就是生命是没办法固定，没办法长久，他没有一个主宰者。那一样啦，这个跟无常的道理有点类似，就是我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我们现在当然不见得可以马上体验，可是我们道理上我们可以知道我是不可得，那为什么无我也不可得？这边就讲嘛，那佛在讲诸法无我，这时候的无我是要强调是我性不可得，我的这个自信就没有一个自信的，是不可得。那虽然众生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可是如幻的众生因果相续，生死不移，自顽难而有。所以说十岁的我跟二十岁的我相似相续的，它有个相续性，也有个相似性，不会完全不一样的。好，毕竟空中不爱众生，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说，诸法实相空，一有空一故，一切法皆成。那如我们看导师的解释，所以呢，假设从即空的世俗如幻，就是升起的世俗的现象，人啊，动物啊，这个世间啊，地球乃至这个宇宙，好像有，可是它当体是空的了。当体空的意思就是无自性。以前没有飞机，现在有办法造出飞机。那以前没有手机，现在有手机。就是因为无自性嘛。如果有实在有个自性，无就是实在的无。没有手机，永远就没有手机。那当然以后有可能手机会没有，科技的发展可能不需要手机。不能说，所以从如幻的世俗来说，不能没有这个我，不能没有这个假名的我了，还是可以说我。那相反的，相对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呢，如从如即幻的性空的圣意自证来说，这边来讲是说，你体证的当下，你发现或者你体证诸法的实相，这毕竟空嘛，虽然世俗是往难有。那可是在体证的当下，不但没有我相，也没有所谓的无我相，能这样超越的我无我相呢，就是中道诸法实观。 所以这边强调的是说，不能执着有个实在的无我。无我讲的就是我的自性没有，没有一个我的自性可得，就是无自性。可是如果你认为执着有一个实有的无自性，那就是没有超越无我，那就是有还是有烦恼，还是有执着，这样子就不是中道诸法实观，一样道理。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毕竟功不爱众生。在注脚289刮符一大智多论里面有提到类似的了，复次菩萨以般若波罗蜜知诸法相，诸法实相，念其本愿欲度众生，作事思维，诸法实相中众生不可得，当云何度？就是说在体证的当下没有实在众生可度嘛，这个就有点像金刚经有提到嘛，度一切众生，可是实无众生可度者。那这边也是如此，那既然是没有个实在众生可得，没有实在众生可度，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去沿土着身，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救度众生呢？那复作是念，复作是念，我们接着看，诸法实相中，众生虽不可得，而众生不知是诸法相故，欲令知是实相。就一般的众生不知道啊，菩萨你知道，当然你可以解脱，可是很广大众生不知道，所以他们还是在这些如幻有的，就认为我们认为有了这些事项中干嘛努力啊，为什么要赚钱啊，要组织家庭，要生小孩，为了名，为了利等等，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众生就是如此。那菩萨知道没有个实在的众生可得，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可得，那是菩萨知道嘛。好，我们接着看啊。所以菩萨是用这样的角度而在发心去帮助众生的哦。他是要让众生都知道诸法的实相就是毕竟空无自性。那复次是实法相呢，亦不爱众生。好，所以在毕竟空中不爱众生啊，这个常讲啦，这个怎么圣意毕竟空啊，世俗往难有，已有空意故，一切法皆成啊，这是从这个烦恼即菩提，这个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就这种概念是在什么角度上说的啊，这种概念是在说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上面来说的，从道理上啊，从所以烦恼跟菩提不是完全，不是说完全一样啊，从他们毕竟空无自性来说他们是一样。所以你不能说诶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既然是一样那也不用修行啊。所以这个就是把空或者把无自性无我的概念不正确认识啊。就如果你认为有个实在的无我，实在的无自性，实在的空，那你就会认为说那生死跟涅槃就一样，可是不是。从毕竟空的道理来说，生死等于涅槃，烦恼等于菩提，可是从世俗的如幻有来说，烦恼还是烦恼，我们还是要借由修行来断除我们烦恼，才有办法解脱觉悟。所以回到这边，就是我跟无我都不可得。无我，佛说无我呢，只是来说我性不可得的。那回到一开始问的诸行无常，可不可以讲诸行无我？行是什么？行就是牵流造作嘛，造作的意思嘛。造作就有点像从时间上去观察。那法呢？我们观察法比较是从相互依存性来说，所以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了哈。从时间上来说，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就是无我嘛哈。那从相互的依存性来说，都是无常的，也是可以。可是这两个有点是一个是从相续性，一个是从和合来说啊，从和合 来说是无我，从时间的相续来说是无常，这样可以吗？好，那接着我们看96页，接着更深入的去观察。我们刚讲无我嘛，从我的概念，从众生借由知道五蕴所构成的众生是空的，那再观察五蕴每个法到底是无自性还是有，那借由这样子再进一步去观察我也是要超越，就是等于说除了我空之外无我也是要超越，等于说我无我都是要超越的，这个才是诸法实相，而诸法中道诸法实观。那现在除了我之外呢，又进一步对心去观察，对心。好，我们看96页，复次加设，若心有时是为一边，若心非时是为一边，若无心事亦无心术法，是名中道诸法实观。那现在是用心到底是实不实来观察。好，我是如幻身心的综合，那核心是心事的，心事。那所以导致用心事这个语词上，心法嘛，跟心包含的心所有法，事就是心王，那心有可能就是心所有法。那有些经论，依着心事立我，那现在来观察呢，这样的心事到底是有还是不是实有的？这里有两个解释，就观心事到底是实有非实有。好，第一个呢，假设心没有自体，待尽缘生，等于说要境界，你看到境界产生认识嘛，所以你知道心的作用，等于说心有生起来。或者一的根生，就是生理器官有心事的作用，而有心事的作用，那这样如果你这样的主张，这属于顺势外道。如果顺势外道还有印象，就是我们上次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份讲义的33页到还有33页还有50页都有提到顺势外道，这个是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就是说这次结束就没有了顺势外道。所以如果像他们主张，他认为心他不是实有，他是有境界，这等于说是从认识论的角度了，你产生认识你才有嘛，或者它是依着这个根生才有心的作用，等于说是唯物嘛，心是属于物质的附属的，不是主要的，是属于物质所附属的一部分。这是一类哦，这是一类哦。那第二类啊，应该说有看到一跟二嘛，一跟二，可是这是属于第一个里面的第二个主张。假设虽一根缘尽，虽然是这样子，可是心呢本身有它的自信，或者分析心具，得到心跟心所个别有它的自信，就像阿比昙论师所说，那这样心就实有了。所以第一类感觉上是从认识论来说的，认识产生认识的，认识论借由哲学的名词的，可是不见得要跟他们一样了。我只是说就是从认识，你从认识外境发现心有作用，那心有作用这件事情，心的作用这件事情又分为两个小两个有看到吗？有两类哦。从心的作用来说，第一个是唯物主义的，心是属于物质的一部分，第二个是心本身有它的自信，而且不是只有心，而且其他的心所心具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语词。好，第二类呢，从无始以来心是虚妄分别，那就知道是非实有，可是如果从无始以来有一个不灭的真心常心，就是实。所以虽然讲实跟非实，心的实跟非实，我觉得第一这种一跟二实际上可以从两个角度啦，一有点是从认识论的角度， 从心的作用来说，什么是实，什么是非实。从心的作用来说，非实就是属于物质，就像顺势外道所说的，那心是实的，就是心还有心所各个有它的自性。好，第二类是从有点像纯有论，这一样是哲学的名词，就是说心的本体，应该说心，观察心本身来说，心的自体来说，到底是实还是非实。从心的自体来说，如果无始来虚妄分别，那就心是非实。如果是它是常住不灭的，就是心是常的。这两个有点像大圣唯识跟真常系统这个主张了，所以导师用一跟二，事实上这两个里面各包含了两小点，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好，这个心句呢，我们看一下注脚290呢，在瓜符二佛法概论，我们看瓜符二好了。古来主张心跟心所同时，就同起啊，就同时升起的时候有复杂的心理活动。主张心事是独一的，在极迅速的情况下次第引起不同的心所。关于这应从缘起观的立场来而抉择。认识作用是相依共存的。这个是有点是好，我们接着看一下啊。如果从和合的观点来分析它，可以发现呢是非常复杂而相应的心句。心句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王所别体的，就是心王升起的时候，它会伴随很多心所，就像一个国王他出去，不是微服出巡的，就是他很正式的出去参访。旁边就跟着很多人，一个国家的元首一样，可能有他的随务，有其他的官员等等，所以他是个别个别独立的，叫王所别体。心王跟心所是个别个别，就等于说那本文前面在上面所心跟心所一一自性，一一都有自性。好，这是从和合的观点，但认识又为相续而取，这认识的作用，老师这边还是从认识的作用来说了，认识作用是相续而取，而起就是刹那一个刹那而慢慢的升起。从动的观点辨别认识的内容，就可以知道认识有先后别异的心流，心流等于说心往先升起，后面接续的其他的心所。这个有点我不知道这样的譬喻好不好啦，你就有点像类似，好，我们这一可能一个班级要拍的，好，第一个先拍团体照，团体照是怎样，老师出来啊，要班长出，就是班长旁边，班长带领全班一起拍照嘛，好，所以班长是主或是老师是主，那其他同学就一起来拍。那心流有点是照顺序嘛，好，老师先拍完，再班长，再什么什么，照这个顺序，一次只能一个意识的啊。所以老师这边用讲一个和合，就同一个同时间和合来说，那相续就前后相续来说，等于前后相续来说有心流这个这种状态。那从和合那个刹那，可以说有心聚来说，这个有点像我刚刚说的哈，和合就是无我嘛。相续就是无常，从前后来说，前后来说相续。好，稍微解释一下心句的。那这个在不坏佛教王所一体，王所别体，实际上都不太，就是有很多有不一样的说法，就算是王所别体，它不见得就是心句，它有可能是心流，一样是次第而起，这个蛮有趣的了。如果对这个有兴趣或许会觉得有趣一点。好，那导师是结合这两个说法啦，从认识论来说，如果同一个是从和合来说它是心聚，从前后相续来说它是用心流，所以它是结合这两个，他认为不应该 这么去区分呢、啊？就是心流心聚，并不是完全的这种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缘起，而且缘起它不是静态的，缘起就是动态的去观察。好，我们看回本文了哈。所以在观察心的实有非实有，就上面应该有，虽然有两大类，可是事实上可以分为四小点，又分为四小点，有唯物主义的，有部派的实有的，有大圣的唯识家的，大圣的增长系统。好，那经文呢，佛跟家是这么说，那心有时是一边，那非时是一边，我们知道边就是不正确的了，就是要超越的。所以时非时都是世俗相对安立。假设认为心是真实，那就是常嘛，那就不用待缘，就不用依赖其他因缘而有。我们知道刚开始讲心的作用，认识作用是要对境嘛，你没有境怎么升起？所以这边所讲的，如果是有，它就一直都有。所以你快乐的时候，你应该一直快乐下去，基本上不太可能。你快乐有个时间，这种情绪过了，伤心也是如此的。所以如果认为是真实有，就会有这种问题，就常有，不用依带因缘，不用依靠其他的因缘，就一直会存在。所以不用修行，应该就可以体证会觉悟了。所以这个真心真常心，就是我们有个常住不变的心啊，我们只是被烦恼所覆盖，只要把这个乌云覆盖，月亮的乌云去除就好。所以真常系统他们要说明这种真心，实际上有它的困难度了，有它的困难度了。好，另外一个是虚妄无实，就会认为是完全没有。龟毛兔脚是什么？应该没有看过乌龟的毛嘛，兔子长脚，这个是等于说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是没有的。所以应该是要怎么理解呢？应该是就世俗说呢，心是如幻，缘起而有，所以不能说是实。可是也不能说它是非实，实在有作用吗？你还是会升起贪心啊、嗔心啊、憎恨一个人、嗔心，这些都是会有的，有它的作用。可是时间对象，随着时间、随着对象，你会改变的。以前很喜欢的人，你搞不好你会觉得很讨厌。这个就像婚姻嘛，因为不知而结合，因为知而分离，也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子的，可是就是说明它还是有它的作用，不是没有。从圣意来说呢，世俗来说就是心是幻有，缘起而有，条件而有。那从圣意地来说呢，就是这样子的实非实呢，都是假名安立，就是相对而说了。所以在圣意地当中，在体证诸法实相当中，这样人取的心实际上也是不可得。那在真实观的时候没有心的作用，也没有心术法，就是心所法，就是不是说就是说就是要超越的。那这边就解释心是就心王，那心术就是心所，就是心的所心附属于心的其他心的作用了。那我们看97页。那在中道真实观的时候，心跟心所不可得，这就像解释密经所说的，若诸菩萨于内分别，如实不见阿陀那，不见阿陀那是，不见阿赖耶，阿赖耶是，不见机器，不见心，不见前六世等等四名圣意善巧菩萨。那解释密经如果你要去区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了。解释密经，老师在色大圣论的 复论是说他本来是依着玄奘大师诠释色大圣论嘛，那复论就是跟解释论之外拿出来讨论的，叫复论。就导师的观察，我那研究发现呢，解圣密经对于本是摄持诸法这个思想特别详加发挥，他以一切种子事为中心，从它的作用上给予不同的名称，从作用上不同名称。所以解圣密经讲阿陀那呢，他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能摄持诸法种子叫阿陀那，这个跟阿赖耶有点支持，有点类似。所以在初期唯识学，阿陀那是有很特别的重要地位，因为他有摄取，可以摄取自体，就自体就是什么有情这个生命自体，所以阿陀那是也叫做有取士嘛。那又可以摄取诸法的种子，这是早期啊，因为解圣密经算比较早期的，相对来说。那后期的唯识学以色常为阿赖的阿赖耶为中，阿赖耶为中心啊，所以阿陀那是就反为变成次要的地位。本论就是色大圣论跟解圣密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解圣密经是说阿陀那是能摄持种子，那阿赖耶是与生根同安为，等于这有点颠倒了啦。如果从我们看一下这边，本论呢就色大圣论，它是以阿陀那是与有色诸根呢同安为，摄持种子反而是阿赖耶是，这个有点是什么，这个刚好是颠倒。如果我们比较知道，如果是有取士，如果用色大圣论的方式来诠释，阿陀那是有点像第七士的莫那士，莫那士，那阿赖耶士就第八士，阿赖耶士就是摄持种子。那当然阿赖耶士后来的发展更广泛了，更广泛。如果回来这边的话，回来这边这段文如果硬要是配的话，实际上也可以的。我们看回本文这边，就是导师这边当然阿陀那跟阿赖耶比较不明显，那积极不见心嘛，心其他就积极意嘛，所以可以配心意识的。阿陀那就是如果要执持是算是意，那阿赖耶就是认识的事，如果要这么费应该也可以吧。简单的说了哈，简单的说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在中道时观的时候，你对心乃至心所这件事上，后期早期说六识，后期开成七八，后甚至真谛有翻成第九识的哈。那简单的说，就是属于意识的再细分了哈，就从第六意识再去细分什么执持识、什么障识等等哈，就是细分的。那这边主要说的就是说，不管你要怎么分呢，在中道时观，就是体会诸法实相当下呢，这些都是要超越的，都是不可得。好，接着看第四，任观诸门。我们先练一下了，时间可能差不多。如是善法不善法，是法出是法，有罪法无罪法，有漏法无漏法，有违法无违法，乃至有垢法无垢法，亦复如是离于二边，不可受而不可受，亦不可说，是名中道诸法实观。那一样啦，这边虽然列种种的相对门，如果很善巧的话，你的观察力够强，当然可以直接从善法不善法超越嘛。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你还是要去观察善法不可得，不善法也不可得，那进一步再把善法不善法的相超越，就是空啊，空啊，之后再超越空相，这时候才是真的体会到诸法实相，就体证那个实相的当下。好，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善法不善法。善法是什么呢？ 就是凡顺于理，凡顺于法。那这边的理就是佛教的道理，不是一般，当然也有共世间的，那主要还是依着佛所讲的三法印，顺于法，那有益于人，这样做会帮助别人，那能得未来世的出世的，这个叫善法，那相反就叫不善法。那简单的说，就是善法呢，就是从内心，我们动机是善的，还有对外的影响，这样子做可能会帮助他人，所以这个感觉上比较像大圣的精神，利他这种精神，就是从内心还有对他的影响来说明善不善。那对内心，就是内心出发这种造作，乃至我们的行为造作，有可能会招致未来得到乐果或是苦果，来判断这是善恶，所以他感觉上有，就是有三个吧，小三点的哈，要顺于法，帮助他人，有益于他人，有益于他人，还有得到乐出世乐的这三个。那第二类是世法出世法，那就世间法跟出世间的哈，就是属于三界的哈。就有漏行啊，跟烦恼相应的行为等等，这属于世间法。那出世间呢，出就是有超生的意思，所以一切无漏的心行功德，这是属于无漏，出世间无漏。这边特别要讲出世间一定要跟烦恼不相应嘛，所以是无漏，不然你做世间的善法有可能还是世间的。如果大圣来说，就是说你对这种做这种善还有执着的话，这个还是属于世间的。出世间就是要跟智慧相应，跟智慧相应嘛，就无漏，没有烦恼。好，我们下礼拜再继续，我看时间差不多。那今天我们讲了从法空观怎么观法空呢，我们开始从运住界观察，主要是运跟界的，无运观它的色等，无运是非常非无常，常呢就是前后都一样叫常，那前后完全不一样叫无常。所以佛讲无常是说常心不可得，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无常，那这样子就会产生断见断灭见。所以观察的无运啊，或是世界的常无常之后呢，要超越常无常，等于说常不可得，无常也不可得，超越之后有个空相，再超越这个空相就是体证这个诸法实观。所以从显真实来说，直接观法的无自性，观法的空，从说明中道来说，中道就是正观真实观来说，就是要超越种种的相对，常无常乃至第二个我无我，第三个观心实非实，都是如此。那第四类就是很多门了。好，我们请合掌。